你今天心情好吗？情绪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
你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缤纷的色彩，还是灰色的天空呢？跟着心地与阿莫来探索情绪丰富的世界吧。
欢迎收听《情绪的秘密》。
情绪也会重感冒。
嗨，你的情绪今天健康吗？欢迎来到情绪也会重感冒，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
今天的节目主题呢，很多人应该都蛮有兴趣的，我们要来谈谈人类对爱的欲望。有哪个人不渴望被爱呢？所以我们看见别人两两成对，就会特别有一种形单影只的哀伤，就会觉得哎呀，吃狗粮好了。不过我觉得会这样呢，并不代表说我们无法把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很好，而是有的时候真的会很希望世界上会有一个人很在乎自己的喜怒哀乐呢。
对，我觉得我们都是需要被爱的，谁没有家人跟朋友呢？其实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很需要连结，然后只要觉得自己是不被重视的啊，或是没有人在乎的，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可怜耶。那种痛苦感甚至会让人觉得好像活着也很没有意思。那有不少研究指出哦，孤独会增加死亡的风险。相较于抽烟啊，或是过度肥胖啊，其实孤独早死的风险更高耶。有一份关于孤独的研究调查说，孤寂单身者的死亡风险会提高 45%。
所以孤独感不只会影响到人的生理，也会影响到心理。像是英国在过去呢，就曾经被列为欧洲当中最孤独的国家，因为很多的英国人据说很少跟邻居打交道，而英国人的幸福和健康指数呢，在调查当中其实也是全欧洲最低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欲望这个情绪，我们就要来谈谈我们渴望爱的这种欲望。其实这种欲望一点都不羞耻，是很正常的情感需求。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好好认识人类对爱的渴望吧。
好哦，
首先呢，我们先从脑神经科学来说。美国神经科学家 Lucy Brown 跟人类学家 Helen Fisher， 他确立了人类的大脑呢有三种系统来处理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第一个跟欲望最直接相关的就是性欲啦。
性欲 OK。
对，比方说我们身上呢会有一种费洛蒙，这能够被潜在的性伴侣辨别出来的无味化学物质，就是是闻不出来的哦，但是呢是会透过我们的这个味觉影响我们觉得，这个人特别让我想亲近，或是受他吸引。然后我们的雌激素呢，或是睾固酮，就是在这种时刻会发挥作用，让我们会不断的想跟对方靠近，甚至希望有肌肤之亲。
怪不得有些香水公司呢会在香水当中掺进费洛蒙，像是麝香就会让抹上它的人呢增加一些吸引力。
没错，
可是我个人觉得香水擦太重好像会有一种就是你进入那个空间都是你的味道。
其实 我后来对香水有做一点研究。
真的吗？你要分享吗？
有一种香水叫做淡香水。
对，
就是不管你喷多多它的味道都是淡淡的。所以如果你怕自己下手太重的话，听众朋友可以考虑这种香水。但是缺点就是它只能维持可能3个小时左右，就它一下就没有了，就像你洗完澡那个香气。可是一般比较就不是这种淡香水，一般香水它是可以维持比较长期一整天的。但是就很容易就是像就是阿莫说的，就是你喷太多了，或者你自己因为闻习惯，我们不会觉得很重，但旁人会觉得不是很舒服，这样
会觉得就是你扩散你自己的范围，有点
对侵入别人的空间，
对领域被冒犯了。
对，所以淡香水还不错。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味道，然后我真的我觉得香味真的是会影响情绪耶， 因为阿莫有在玩香氛嘛，对不对？
对对对，
就真的好像你的心情会因为那个味道感觉到甜蜜啊、放松啊，或是兴奋啊、紧张啊。那我闻到一个味道，那味道特别让我觉得有一种幸福感。
嗯，
所以我为了喜欢这个牌子的香水，我就开始对香水做一点研究，就是怎么样可以让这个香气在我身上留得比较久一点呢？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要洗完澡的时候，你身体毛细孔打开，你正散发热气的时候，你就要喷香水，这时候香气就可以在身上留比较久。
而且听说喷在不同的部位也会有不同的效果，像是有些人会擦在耳朵后面啊，或是擦在手腕上。
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希望听众朋友你更有吸引力哦。
对，提供大家参考啦。
好，那第二种系统就是我们大脑里面处理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就是会影响我们有强烈对人的爱意，也就是浪漫的吸引力。你会专注在一个特定人身上哦，比方说你有一位固定的伴侣，你会真的是他就会激发你的肾上腺素。
哇，对耶，肾上腺素就是会让人砰砰砰砰心跳加快，很兴奋的感觉，那就是小鹿乱撞一头撞死的滋味。此时真的你的眼睛当中只看得到对方耶。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碰过喜欢的人，然后你感觉你真的是心跳加快，口干舌燥？
有啊有啊，而且我会就是幻想说我可以在人海当中一眼看到他
哦。
对，我就一直测试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你会觉得光是想象你的那个生理反应就会开始被激发？
有有，就会觉得呼吸好像变急促，然后心跳加快，
会紧张，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就看到对方。
没错。
我们大脑真的是很神奇，非常有创造跟想象力，所以我们光想象的画面就会引发我们的情感情绪中枢，跟引发我们的身体反应。就像刚刚讲这个，当你对一个人有强烈的爱意的时候呢，你的正肾上腺素跟血清素还有多巴胺就会一起加入这个派对。此时呢，你身体各部分就很像是各样的化学激素在开 party 一样，就是很忙。然后这些激素就会让你有一种飘飘然的快乐感，其实跟我们之前聊那个对欲望成瘾的感觉很像。
我还记得我们曾经聊过情绪跟爱情的关系，其实感情一发生，真的是你会有超多的情绪在当中，这里面呢也会跟很多生理的反应有关，人体真的是非常的奥妙。
拿成瘾跟爱情比其实很贴切耶，就像你很迷一个游戏啊，你就会一直不想，就是没有办法在生活里专心，你无时无刻都想要回家打那个游戏。我觉得喜欢上一个人的感觉也像是这样，所以其实失恋的痛苦就像要戒除毒瘾一样，是对我们大脑来说非常痛苦的经验。
难怪看到一堆失恋的人都要死不活的。所以说晕船的时候应该也是很多人都会有一种理性控制不了感情的感觉，特别是爱上不该爱的人，真的是会很辛苦呢。
现在我们知道就是浪漫爱情的大脑回路跟成瘾是同样的路径，或许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自我苛责，因为这是天生的大脑机制啊。
你也不是故意要爱上他的。
对对，透过多巴胺的奖励系统会鼓励我们去渴望对方，这是一种好像物种生存的自然成瘾，那在爱情的早期似乎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状态。
那我想要脱离晕船的关键方法应该就是你不能一直去跟对方互动吧。你要减少刺激才能让自己慢慢的转移注意力，不然你就会忍不住一直渴望对方，这样还蛮惨的。
真的祝福大家可以爱上的人都是正常人。你就不用经历这种脱瘾的痛苦了。
OK，
那我们再来介绍第三种咯。就是我们大脑呢会帮助我们为了建立长期的亲密关系，它会激发我们对对方产生深厚的感情。甚至是在我们跟对方拥抱啊、亲吻，甚至发生性行为的时刻，身体就会大量的释放出一种叫做催产素的化学激素。这个催产素呢会让你感到幸福，也会鼓励你待在伴侣身边，会让你对伴侣有浓浓的信任感，很相信他。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多聊聊你说的这第三种系统。因为性欲跟浪漫的爱当中的吸引力其实好像就是人类的本能，所以大家天生都会啊， 但是我们现代人好像越来越没有经营这种长期关系的能力耶。 Cindy 你会这样觉得吗？
会啊，不用说别人，我连我对我自己我都会常常担心，我会不会久了就跟对方在一起之后就不喜欢对方啦，或是也会担心对方会不会不喜欢我啦。所以对我来说常常会焦虑说，哎，过了热恋期之后，那到底我们的关系如果变得很平淡无聊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聊聊第三点蛮不错的耶。那我想听众朋友也应该很想知道如何让爱情走得更长远吧。
好哦，那首先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如果呢你现在处在热恋期，不管你是18岁还是80岁，其实呢只要你刚坠入爱河，脑神经科学家扫描你的大脑都会发现你们跟恋爱相关的区域都是亮着的，都是噔噔。但是呢刚恋爱的人他们在焦虑的区域是更活跃的。
怪不得我们刚就是喜欢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担心耶。我们会想说，哎，我这样跟他说话可以吗？或是我可不可以让对方更喜欢我啊？然后他会觉得我漂亮吗？他觉得我胖吗？或是我也会想说，哎，他真的是对的人吗？我可以跟他一路走下去吗？我们好像会想东想西的。原来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恋爱区跟焦虑区都会一起很活跃啊。
哦，相较之下呢，其实研究当中发现，年长的夫妻他们的大脑在镇静或是镇痛的区域是比较活跃的
啊。那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大脑就会自我麻痹吗？
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其实应该是他们可以转变想法。在实验当中发现，比较年长的夫妻可以去忽略对方让他们不喜欢的特质。比方说就是看对方哎袜子乱放啊，生活很邋遢啊，很不顺眼。
就他们会比较去忽略这一点。
对，会忽略。
好。
反而呢会去欣赏对方身上自己本来就喜欢的那些特质，比方说觉得很幽默。总之呢就是他们会去看比较好的层面。
稍微有一点点理解啦。像我回想，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我男朋友说话好慢哦，速度很慢。但是哎，我也发现其实他几乎不太会讲错话，不会像我们有时候说话很快的人会吃螺丝，或者咬字不清。然后他好像说话前因为想清楚了，所以也不太会说出什么就是让自己后悔的话。那像我自己就常常因为心直口快，就会觉得我会说出一些可能伤到人的话，可是他好像就比较可以避免这一点。
总之呢，当我们很有意识专注在比较积极的那一面，就会比较感恩，或是觉得比较满足，也会比较有耐心。那就会让我们更快乐，当然也会让对方觉得更自在哦。
那这样看来真的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耶。因为如果我们一觉得对方不好我们就想要换人的话，那可能会很容易就放弃了，那大脑就不能很有意识的去练习，就是在一段关系里面去看好的那一面。
所以很多人就是常常很快在一起，很快分手，很快的找下一段恋情啊。
可是这样其实应该心里还是不开心的吧，因为会觉得，我觉得久了会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得到幸福。
对，而且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是长期的关系嘛，那我就会想要分享 Gary Chapman 他提出5种爱的语言，也许是个好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哦。
好啊，
这五种方法呢，第一种是肯定的言语，就是你可能称赞对方啊，说一些会让对方觉得哦，心里听起来好舒服的话。
好，有点难理解，你是说赞美吗？可有的赞美又会听起来很假，怎么样让说话说得好，让对方感觉被肯定呢？
我觉得就是要发自内心
哦。
再来就是你不要说一些看起来是硬掰的
哦。发自内心有时候很难耶。对，就是你要看到好的一面才能发自内心的肯定对方，
可能就是放大对方的优点吧。
我想起来一个经验，就是我的伴侣会跟我讲说，哎，我常常会提醒他他没有做到部分，但是我没有去肯定他他已经做到部分。
对对，
我就好像在那个习以为常的关系里面，你确实会就是觉得一些话不用讲啦，对方应该知道，
没有你要讲。
好像真的哦，要多一点肯定对方，才能让把那个爱传达给对方。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很刻意啦，不用这样子讲。不过殊不知，其实肯定的言语，也许对你来说，它只是不用特别讲的话，但对对方来说那非常的重要
哦。我觉得我要补充一点，我觉得有可能我们从小没有听到那么多肯定的言语，
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就不能给予吗？
对，就是我们父母好像对我们的很多也都是提醒嘛。
哦，对
对，还有一种激将法，就是你再偷懒啊，你再不读书，你看看啊，就比较不会去说哦，你刚刚有读书，你现在想看电视休息一下，我觉得你这样懂得照顾自己还不错哦。就我们比较不会听到这种角度的说法，
对，
所以好像我们在关系里面也不会就是这样去表达我们对重视的人的关心，我们反而觉得我们表达关心就是要用好像负面的方法进去哦。
嗯，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练习。
那再来第二种呢，是精心的时刻。
精心，精心是哪两个字？金色星星吗？
精致的精，然后心是心爱的心。
精致的心的感觉，所以是什么？这种时刻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为对方特别排出一个时间，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然后你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你们喜欢的事情，或是好好聊个天，就不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然后不专心待在同一个空间的感觉。
哦，我觉得这个其实像我观察我身边谈恋爱的朋友，好，我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第一个，他跟他的伴侣之间其实很少这种时间诶，他们会一起去吃饭啊，一起看电视啊，可能两个人没有其他外物干扰，也许是他们的亲密时光，
对
对，但其他时候好像就不会那种把那段时间在一起，然后把对方当成主角，比较像是一起当个伴，一起去做一些事，
就是很像变摆设的感觉吗？
不知道，应该其实父母跟孩子之间应该也要有精心时刻嘛。
对，我觉得不只是情侣的关系。
但是你不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人在一起就是一起去把一些事情完成，就把我们今天要一起出去吃晚餐，我们就吃，吃完就回家，
就很任务导向，不是在意互动的感觉。
嗯，所以那要怎么开启呢？阿莫，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嗯，我是觉得也许可以排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你们说好可能每个星期我们会有一段时间，几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
然后那个做些什么的时候，把重点放在对方的感受身上吼，因为如果一起打电动的话，可能就会一直想赢啊，那个就一直骂对方是猪队友，不会很专心的 care 对方的感觉或想法。
或是一起看电影就没有对话的机会。
对，
如果你们很专心看电影的话。
我觉得其实人真的会变耶，就是如果要走一段很长期的关系，其实两三个月你不跟对方谈心的话，你都不知道对方心里发生什么变化。
没错，你可能就只能看到哦，他好像有点忙，或是他最近可能睡得蛮饱的，
或他最近好像比较凶，比较不耐烦，或比较累，就看一个很表面上面，就冰山上的一角。
没错。
我最近读一些家庭关系的书，他就提到说，我们跟最熟悉的人，我们就会用最省力的方法相处。
对对对，
所以可能我跟他讲话的模式啊，我们互动的关系，我就不会停下来去想一想，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就直接拿套用我之前跟他互动的经验，然后就猜反正他就是这个人就是这样啦啊，所以我只要另外一样方式回他，就是这样 A 对 B B 对 A， 我们就搞定这件事情了。可是往往好像我们就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我们家人啊或是很重要他人的改变。
这其实蛮可惜的呢。
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很重视的人他正处于人生的转变阶段，比方说从儿童到青少年，或是青少年到成人初期上大学，你都要特别的去关注他，他可能每三个月就很大的内心变换，就是你尽量不要把旧有印象当作就是他，应该去不断的认识新的他。
哦，这样子相处起来好像也蛮好玩的。
对，尤其是还有情侣，你不觉得情侣当中有时候我们一起经历很多人生阶段，也许对方正在找工作，换工作，或者对方可能家里出了一些事情，在这种时刻的时候都特别需要精心时刻。
好哦，讲完精心时刻，下一个是什么呢？下一个是身体的接触。
这个是指性行为吗？还是不只是性行为呢？
就是像拥抱啊，或者是可以牵手，就是身体上可以有一些连结，就是感觉亲密。
哦，欸，我想到我以前就是大一的时候，我注意到我们班上有个女生，她好会跟别人交朋友，
嗯，
她很自然的就是跟其他女生说话的时候，她就会过去挽着对方的手说话。
有的人不喜欢这样身体的界限，
说的也是，但是他的这样子的行为，我觉得好像让喜欢的人就不介意的人对他很容易敞开心房，欸，
嗯，
所以可能真的是就光是身体的碰触就可以帮助我们产生对一个人的信赖感，欸，
没错，但是在碰触之前你最好先确认他是否喜欢，
啊，也对，或是你本人可能就是够不够讨人喜欢，可能也是重点齁。
对啊，不然被甩开，
走开了，
不要碰我。
对，但是我觉得也要特别讲，就是如果女孩子，就是如果你没有很喜欢一个男生的话，你不应该让这个男生太容易碰触你。
对，
有些男生喜欢摸你的头啊，或摸你的头发，
或是搭你的肩，或是搂你的腰。
嗯，因为我们女性的这个催产素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就是开始刚刚前面讲会被激发，
嗯，
你就会很信任对方，或者觉得对方是一个让你，就你会帮他对方加很多分。但这个加分并不是理智的，比较像是你的生理机制的反应，
嗯，
因为你容许他靠近嘛，嗯，所以你大脑就会判断说，哦，所以这个人是
安全的，
对，然后费洛蒙又会互相影响啊，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人要多观察的话，尽量你还是要保持一点点你们身体空间的距离，
或者是你发现他好像靠你太近，然后你心里有点排斥的感觉，我觉得这时候可以找机会或者找借口退退退
哦，欸，我觉得有一种尴尬就是我们女生不方便直讲，可是有些人真的不懂那个暗示，欸，
嗯，
就是你退了但是他就再靠近，你觉得这时候女生要直接讲吗？
我现在会觉得嗯，直接讲会好一些，
嗯，
对，因为有时候太委婉暧昧沟通对方可能听不懂，
对，而且很多性骚扰的误会是在这里，就是我们女生觉得已经构成性骚扰了，可是对方觉得哎，你前面都没有说你不喜欢啊，嗯，所以我以为你喜欢我，其实牵牵你的手碰碰你 啊
不行，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女生应该直接的表达出来，
嗯，
好，再来呢，
再来就是接受礼物，可能你可以准备一份小礼物，特别的礼物送给那个你在意的人，让他知道说哦，这个是我的心意，
嗯，
不过呢，我觉得在挑选礼物的时候要看一下，观察一下对方平常的喜好，因为我认识有人他就是会送给对方自己喜欢的礼物，然后收到人就会觉得，oh. 这是什么
怎么好难想象哦，什么什么，
就例如说嗯，这是一个很喜欢3C 产品的人
哦， oh.
然后他送了一个电脑，哦，应该是很高价格的东西，
嗯，
但是可能他赠予的这个人没有使用电脑的习惯，
对，反而就造成困扰，因为不会用，压力很大，嗯
嗯，
好，
那最后一个呢是服务的行动，
嗯，
例如说像日常生活的做家事，或者是你发现哦对方好像最近蛮疲累的，帮他抓拢一下按摩一下，
嗯，就是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让对方感受到你在关心他，对吗？
嗯，没错，
哇，所以其实真的可以变化很多不同的方式向我们在乎的人表达爱，欸，
嗯，那 Cindy 你最喜欢哪一种？
嗯，我觉得应该是精心的时刻，就是我都会形容说我需要充电，而且我帮我的灵魂充电，所以我需要就是对方就是静下来好好跟我说话，但当然对对方来讲是一个很耗电的行为，因为对方我的男朋友不喜欢讲话，所以他就会觉得好累，可是我们就会约好，
嗯，
就是会先确认彼此状态愿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好好坐下来谈话，
嗯
嗯，
那如果对方跟你精心的时刻但是他有点不专心，你会很生气吗？
嗯，我怎么发现他不专心？
就可能就是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在滑手机。
哦，精心时刻就不行啦，所有的障碍物都要排除，就是要我会要求对方要就是认真的坐下来讲话。
嗯
嗯
，OK，
那你呢？
我的话，我喜欢服务的行动。
哇，那通常就是你的男朋友帮你做什么，你会很开心？
就是像我的小腿很容易水肿，
嗯，
然后他愿意帮我按摩小腿，我就会很开心。
哦，哇，这真的很贴心。
嗯，其实呢，每个人的喜好都是不同的。有的人偏好是精心时刻，有的人偏好身体上的接触。
嗯，
那重点是我们去了解我们所爱的人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 才能让对方感受到幸福。不然呢，我们做的一切对方可能不能接受到，那真的是蛮可惜的。
嗯，如果我们对爱的渴望啊，进展成为我渴望对方可以感到幸福，就是当对方好我才会觉得好，当对方感到幸福我才会觉得幸福，那真的是很美好耶。因为这个欲望就不是自私的，而是透过这个欲望让彼此都得到满足，让对方知道我们真的很在乎他，因为我们也希望对方这样对我们嘛。
对，这就是你希望怎么样被爱，那你就用那样子的感觉去爱对方。
嗯，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你要把在爱里面的渴望从自私然后提升到为他人着想，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修炼吧。
也是一个可能大家会经历的路程。
嗯，不过 也特别提醒要小心，是很多人在爱里面呢会扮演那种有点像救世主，就是我一直是一个主动为对方好，就那个爱情关系是失衡的。我觉得最理想状态是双方都要渴望对方幸福。如果你发现你在一段关系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就是渴望对方幸福，那对方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的话，那这段感情实在是太伤心也太伤身了，就可能不适合继续坚持下去。
好，希望大家可以有分辨的能力哦。那希望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对爱呢都会有一些启发或是灵感，可以赶快拿起手机传个贴心的讯息给你在乎的情人、朋友或是爸妈都可以哦。
嗯，
爱的语言呢可以用在不同的人际关系当中，那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也会带给你一些启发或是不同的想法。
嗯，让我们一起来渴望爱吧。
嗯，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咯，感谢 Cindy。
谢谢阿莫，大家拜拜咯。情绪的秘密这个节目是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但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一起学习情绪哦。
这个节目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半播出，阿莫和 Cindy 期待下星期跟大家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